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两年前，泰坦尼克号观光潜艇泰坦号在深海内爆。两年后，这份有关它的事故调查报告最终出炉。一位调查官说，如果法律允许起诉死人，那么我们一定会起诉他。他用胶水粘合潜艇，他和法律玩文字游戏，他开除质疑他的员工，他甚至为了省钱连个仓库都不舍得租。他不是什么海洋版的马斯克，而是操控了一场堪比邪教的执念狂欢。他就是造势公司海洋之门的创始人拉什。他在深海内爆中和其他四名游客一起丧生。案发后，我们也曾怀疑过是他的疏忽导致了事故，但如今我们却发现这不是疏忽，而是一场人祸，一场甚至让人无力吐槽的人祸。这是案发四天后搜救队打捞上的一组残骸。钛合金舱门和船舱连接部这一圈明显的淡黄色痕迹是什么？这不会是胶水吧？调查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发现泰坦号残骸时，它正斜插在3800米深的海底，碎片散落一地。当这段深海搜救的影片公布时呢，不少网友都调侃说，唯一完整的东西竟然是那只充当方向盘的罗技手柄。当时科学家解释说，这个深度下内爆在几十毫秒之内完成，强大的水压在人脑感觉到痛苦前，就让五名罹难者像蒸发一样的消失了。这就是深海的恐怖，总让人小心且谨慎。但这胶水也未免太夸张了吧？为什么起初我们不知道这段胶水的故事呢？就是因为如此夸张的设计，调查组也是反复确认后才敢公布。据公司员工作证，拉什当时在选用胶水上还下了一番苦心，他要求耐高温、耐高压，能在室温下固化，能找到飞机和卫星上使用的先例，并认为既然飞机卫星能用，那理论上潜艇也能用。最终他选定了德国汉高公司生产的高性能双主分环氧树脂粘合剂，听上去很高端吧？其实什么叫双主分环氧树脂？真的，双主分就是我们所谓的 AB 胶。这百德 AB 胶也号称德国汉高公司的高性能产品了，600人民币能买这么一大桶15升啊。报告中还指出，海洋之门的工程总监在听证会上说，自己当时并不确定这种材料以前是否曾用于深海潜水领域，毕竟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换句话说，就是我买的胶水没问题啊，但能不能用我不敢保证，是老板非让我用，那我就只好用啊。所以那时为什么要用胶水粘潜艇？调查报告的事故一栏中给出了答案，碳纤维材料船体。原来这种船体无法焊接，也无法铆接，而拉什为了将它与钛合金舱门装到一起呢，就想到了胶水。他可能自己也心虚吧。据听证会上的员工作证说，他当时还一再嘱咐工程师，胶水一定要涂均匀、涂大面。而另一个问题了，他为什么一定要选用无法铆接也无法焊接的碳纤维？世界各国的深潜器不都是采用一体成型的钢材吗？他为什么不选用钢材呢？这是一段日后被网友戏称为碳纤维正在召唤死神的影片。据听，那砰砰砰砰的声音就是死神在敲门。影片来源于2022年7月泰坦号的一次航行，这也是泰坦号首次成功将游客带到了泰坦尼克号附近。他们看到了电影中杰克·肉丝的船头，也看到了巨大的船锚。泰坦尼克号近在咫尺，一切就像是穿越回了100多年前的沉船现场一样。然而，你听影片中这一连串毫无规律的哒哒声，这声音时大时小，时而急促，时而又只剩下一两声。那时一行人在内爆发生前，其实也能听到这些声音了。而且比你现在听到的更加频繁，这是碳纤维正在一层层破裂的声音。 当年这段影片中的一船人大难不死，上岸归来以后，曾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采访纳什，问他为什么你要用碳纤维来制造潜艇呢？纳什说，问得好，这就是泰坦号最大的特色。碳纤维是一种很棒的材料，比钛好，比其他的材料也好，可如果用不好，也会出现灾难性的故障。记者追问，既然这么致命，那你为什么还要用它呢？纳什说，碳纤维的强度浮力比是钛的3倍，在水下关键在于强度浮力比，而不是强度重量比。所以碳纤维是制造潜艇的最佳材料之一。那别人的潜艇为什么不用碳纤维造？记者又问。纳什又答，目前还没有人追随我，不过以后肯定会有的。听上去纳什就像个科技先驱，像是通过大量的研究和计算发现并掌握了碳纤维的抗压秘密。但其实呢，日后调查显示，不仅他这里忽悠的什么强度浮力比是随口估算的数据，而且也有员工作证，纳什曾亲口承认过，一艘潜艇的运营 90% 的成本花在两个地方，一是造船和维护成本，二是运输成本。而碳纤维咯，一造价便宜，这能省下一大笔造船费用，二还特别轻，运输起来也更加便宜，还有三，那就是作为一家靠卖门票创收的潜水观光公司，当然需要更大更宽敞的船舱，这样一次性就能下去多几位游客，不就能多卖门票吗？可如果采用传统的一体化钢球做船舱咯，那么船舱空间将变得非常狭小。比如卡梅伦的深渊挑战者号2012年潜入马里亚拉海沟，但核心抗压舱只能坐下卡梅伦一人。还比如最早潜入马里亚拉海沟的迪尼亚斯特号，整个船体像个巨大的热气球啊，但核心抗压舱呢，也只能勉强挤着坐两人，十分的憋屈。所以如果放弃一体化的钢球设计，采用碳纤维，理论上就可以造出更大的抗压舱，卖更多的门票。这是纳什的算盘。甚至为了让这一算盘显得合理了，纳什还曾表示，碳纤维造潜艇，这是大公司波音背书过的材料。调查后发现，早在2013年，波音的确出过一份70多页的碳纤维造潜艇手册。而那时呢，海洋之门才成立4年，刚刚开始着手设计自己的潜艇，因此那时特意请了两个波音的人来帮忙。但建造和测试的过程并不顺利，几次用1:3大小的模型试验，碳纤维船舱都会发生不规律的哒哒声，随后就直接内爆。按正常思路来说，肯定就是要放弃这个研究方向了呀。波音当初就是那么做的，所以波音只是留了个想法，出了个手册，并没有往后推进。但纳什不一样，他反而想的是，那我在内爆之前上来不就没事了吗？调查显示，纳什让手下人给泰坦号做了个声音监测系统，包括8个监听碳纤维破裂声的麦克风，连接到屏幕，红色终止潜水，黄色谨慎行驶，绿色继续行动。官网上写着，这一系统是无与伦比的安全设计，在危险来临前，乘客们将有时间停止下潜，安全上浮。但其实呢，靠声音监听碳纤维，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用相机拍照云彩，然后预判1个小时以后是否会下雨一样。这纯属用初中公式去计算混沌模型啊，甚至你用星座八卦没准都更准一点。调查组认为，这个声音系统并不科学，根本确定不了上浮标准，而且纳什对这个系统有着指标的设定权。说白了，就是他觉得能继续航行，那就继续航行。与其说是监听死神，不如说是纳什自己在扮演死神呢。资深的新西兰海洋探险家兼导演，曾经吓到过马里亚纳海沟的罗伯特·麦卡勒姆说，
The monitoring system for the hull was something that was dreamt up by OceanGate in order to try and give some comfort to people who are asking too many questions.
卡梅伦也曾说过，他和潜水圈里的人早就劝过纳什不要用碳纤维做船舱。
And all of us objected that this thing was going to be a coffin.
Because of the carbon fiber hull.
Exactly, because of the carbon fiber.
但那时一意孤行，表示自己窝因碳纤维。2018年，纳什带着一大票人跑到巴哈马对泰坦号进行第一次深海测试。凌晨4点，他孤身一人潜入深海，目标设定在4200米，比泰坦尼克号残骸还要深。一路上呢，船体的哒哒声就像雨点，但纳什却说，只要没破，我就没事儿。好在他在到达3939米的时候，选择了上浮，平安归来。出舱以后，纳什说：“如果这都有人觉得不够好，那就去他的吧。”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开。他就这样用自己的生命在打窝，用浮夸的表演在钓鱼啊！他似乎真的不知道害怕为何物，就像传奇攀岩手艾尼克斯一样。难道他的信任和野味激活比普通人更加无所畏惧吗？因为在调查中，他竟然又对自己那本身就脆弱且伤痕累累的碳纤维船体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碳纤维的特性类似玻璃，玻璃很坚硬，但如果忽冷忽热呢？冬天倒开水，那忽然爆裂的玻璃杯，大家一定都被吓到过吧。然而面对自己这个倾注心血压上性命，甚至还要保障他人的碳纤维玻璃杯呢，纳什却忍心让他在冬天的露天场地上过冬。你买辆新车恐怕都舍不得吧，但纳什就干。事情是这样的，2022年在泰坦号完成第82次潜水任务后，碳纤维崩坏的声音已经到达了极限，这本应该是终止所有任务的警告，但纳什眼里却依旧只有无穷无尽的下潜。另一方面呢，公司告急的财务也让纳什压力山大，他迫切需要减少成本，也迫切需要一次让世界瞩目的下潜来赢得更多的投资。于是为了省下这一大笔运费呢，他就把刚潜完水的泰坦号扔在了冬天寒冷的纽芬兰圣约翰斯港口的码头上。前任总监工程师说，这100%不行啊，泰坦号绝对不能放在任何零度以下的地方过冬，因为刚从深海回来，我们绝对不能排除碳纤维结构中有海水渗入，结冰以后水会膨胀破坏碳纤维。那时的泰坦号由一圈一圈的碳纤维捆绑而成，像这样一共捆了480层，差不多13厘米厚，每一层之间用胶水和树脂材料粘合，最外层再喷上5毫米的防水涂层。按照这样的方法呢，海洋之门前后做过两版碳纤维船体，第一版是2017年任务交给了威斯康星大学和波音公司，两家单位都给出了成吨的改进建议和严格的测试要求，但纳什全部拒绝。结果威斯康星大学按纳什的想法做出成品，在实验室测试的时候就直接内爆了，可纳什却觉得这一定是你们的问题，终止合作。接着在拿到波音公司生产的成品以后呢，纳什眼看着不行，但还是执意进行了50多次下潜测试，其中只有3次达到了4000米的预定深度。但是工程师们研究后发现，这是碳纤维在缠绕的过程中出了问题，它缠绕时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平整，每层之间的粘合剂稍有不均匀，一层层叠加就会产生鼓包和褶皱，这在强大的深海压力下会让海水很容易渗入其中并撕裂壳体。因此2021年第二版碳纤维外壳改进工艺，从横截面对比上来看，外观的确平整了许多，再从显微镜头下看，孔洞和褶皱也少了不少。对于特别突出的褶皱呢，工程师们还进行了打磨，打磨后再用碳纤维材料进行覆盖找平。但是事故后的检查中发现，这一版外壳仍然没有避免致命缝隙的出现，这真的是工程师们已经尽力了呀，可纳什却让这满是缝隙渗满海水的壳体在纽芬兰户外的港口过冬。他难道不知道水结冰后会膨胀 9% 吗？这种膨胀力来自分子间的结构改变，巨大无比，能撕碎一切人类已知的材料。当地海军基地都看不过去了，提议他们出钱 花$1,750给泰坦号装一个保护罩，可海洋之门公司没有回邮件。又过了2个月，海军基地又发邮件，又托关系，终于联系上了海洋之门，可公司却说，哦，知道了，然后就没有下文了。这是一段2017年的采访，那时自信满满的说
Time we're done testing it, I believe it's pretty much invulnerable.
主持人坏笑的说，当初人们也是这样评价泰坦尼克号的，没想到此话一语成谶啊，如今他果真和泰坦尼克号葬身在同一片海底，那句无懈可击如今也被写进了调查报告的事故原因一栏。那时持续将泰坦号歪曲为无懈可击，用其未经证实的安全程度和所谓的先进工程原理给乘客和监管机构带来了虚假的安全感。同时他用解雇来阻止员工们对他的反对，只要有人驳了他的面子，不管对方跟了他多少年，对公司有多大的用处，那时全都果断让他卷铺盖走人。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介意给你$50,000的遣散费，然后再毁掉你的人生。2016年趁着泰坦号建造的空隙了，拉什带领着团队来到了美国东海岸，在这里他们要探索一艘1956年沉没的意大利客轮，客轮当时和另一艘瑞典客轮在夜间的浓雾中相撞并沉没。海洋之门这次下潜有两个任务，一是绘制整艘船的沉船地图，二是照顾好4名付费乘客。本来这次下潜的驾驶员是公司的海事运营总监大卫，而且每次开潜艇下海也都是他，但临上船前呢，拉什突然拦住大卫说，你就留在岸上吧，这次我来带队。可下面的沉船生锈腐烂非常危险呢，大卫经验丰富，拉什几乎没有开过船，执意要自己来带，两人大吵一架，最终拉什同意大卫陪自己下潜。结果刚到沉船处了，拉什就让潜艇卡在了沉船的船头下面，一时蒙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大卫果断接受让潜艇脱险，那时尴尬地说，谢谢，我欠你一个人情。上岸后乘客们劫后余生，兴奋地讨论着刚才的意外，但大卫却感到他和那时之间的气氛不太对，很快他就被踢出了领导群，然后就是解雇。解雇后海洋之门还对他提起了诉讼，说他违反保密协议，把公司的商业机密告诉了媒体。但其实大卫只是拒绝承认泰坦号做好了潜水的一切准备，还说可以帮忙解决安全问题。那时却威胁他说，海洋之门不会放过你，不会放过你的家人，你的房子，绿卡，还有你的一切。大卫这位老司机就这样被赶走了，那时甚至想把公司里的女 HR 送上驾驶席，他说媒体肯定会被一位女性驾驶员所吸引而来。HR 吓得连夜改领英简历辞职跑路啊。工程总监托尼这样评价拉什，
I worked for somebody that is probably borderline clinical psychopath, but definitely a narcissist.
2019年春天，托尼以不安全为由拒绝了拉什以泰坦尼克号为目标的潜水任务，因为当时恰逢泰坦号正在做潜水测试，刚做完就发现碳纤维表面出现了裂纹。接着拉什就请托尼吃饭，饭局上还说，托尼，你应该早就把这个问题指出来。托尼都快气笑了，我早就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还写了报告，现在船体不合格你又来怪我了。拉什就好像自动屏蔽对方的发言一样，只是板着脸说，现在我们俩其中必须有一人离开公司了，但那人肯定不是我。结果整个工程部被集体裁员了，只留下1-2个人，眼看手下无大将可用了，拉什又把注意力转向了刚来公司一年的金发实习生。实习生姓汉默梅斯特，这是德语中锤子大师的意思，可能拉什看中了他天生的工科血统吧，就直接把他升任为泰坦号的项目经理，还说要让他当公司代言人驾驶泰坦号。艾米丽问，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将升职加薪呢？拉什说，哦，这是一次评级调岗，你懂的。艾米丽迫于疫情失业潮只能答应，但真正上马后她才知道之前的同事为什么离职，把人放进泰坦号里，这件事基本上跟亲手送人去死没什么区别。 他也拒绝了那时载人测试的要求，没干多久就辞职回家。等到2022年夏天呢，人才流失已经让公司难以为继。泰坦号原定25次潜水在2021到2022年之间完成，可这时呢只完成了9次而已。但那时却依旧捕获着公司里的那群马屁精，依旧坚信我能成功。员工证词中说，他们狂热到如同一个奉泰坦尼克号残骸为神的邪教。2023年春天，也就是潜艇刚刚冻了一整个冬天后， YouTube 千万粉丝潜水网红杰克看到了纳什和海洋之门的宣传，主动联系说自己想体验泰坦号潜水艇，这是个绝佳的宣传机会啊。纳什果断答应安排。当杰克问起前几次下潜为何没有成功时呢，纳什只是说那都是天气的原因，天气好的话肯定没问题，你放心。结果杰克在他们的船上漂了九天，历经各种晕船缺水，纳什却说天气太差了，行动取消。老板发话了，大家也只好返航。然而就在返回圣约翰斯港口的路上，纳什又改变了主意，决定在纽芬兰东边的大浅滩进行下潜。员工和杰克都有点没反应过来，这几天天气也没变呢，那适合泰坦号潜水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呢？不会是老板的心情和海洋之门公司的收入吧？从大船去往泰坦号的一路上，大家好像都没有什么笑容。关舱门的时候，罗姆还掉在地上找不到了。在下水前呢，那时的脸色也并不好看。温度变化让潜艇内部开始凝结水珠，杰克说自己的脚全都湿了。下到一半，艇外的潜水员打信号示意终止行动，杰克至今都不明白原因是什么。但在采访中，这个大男人吓得眼泪直流，要是当时继续行动，可能被压扁的就是自己啊。调查还发现，漏洞百出的泰坦号根本没有按规定办手续。按理说，世界上所有的民用商用船舶都需要世界几大船籍社来检验入籍，比如中国船籍社、日本海事协会、英国劳氏船籍社等等。最重要的是，有了入籍认定才能找保险公司去上保险。而且对于海洋之门这样的商业公司来说，肯定也是入了籍才能进行商业活动，才能收费啊。但显然用碳纤维和胶水打造泰坦号不符合任何一家船籍社的入籍标准，所以纳什说他们无权否认我的潜水器安全性。再说了，有多少入了籍的船只出过事情，入籍也并不一定100%安全呢。同时因为泰坦号在美国华盛顿州设计并制造了，他也应该有华盛顿州的注册卡，然而泰坦号却依旧没有。航行的时候，纳什把泰坦号直接就拉到公海，这样无论华盛顿还是加拿大都无权管辖。所以那纳什究竟如何合法的宣传卖票呢？说出来也是神奇，那就是他的文字游戏玩到飞起。他把乘客称为任务专家或者公民科学家，把自己的航行和下潜包装成一桩国际科考任务，然后全世界的法律竟然还真的都管不了他。他在给每位活着上岸的乘客颁发公民科学家的认证，这真的是高，实在是高啊。另外在潜艇司机们全都被纳什开除后，他多次以身入局亲自驾驶潜艇，但其实呢，纳什并没有驾照，甚至调查发现整个海洋之门公司案发时也没有任何在职驾驶员有驾照。虽然潜艇驾照也可以由商业公司自行颁发并考核，但别忘了，海洋之门的泰坦号连船籍都没有，咋考试咋颁发。事后发现他们公司内部的确有一个驾驶员培训系统，但是谁完成的培训，如何判定某个人是否培训合格，这竟然都可以在纳什的电脑上随便打勾。总之，纳什用一套障眼法把泰坦号和自己包装成了新时代的潜水先驱，传统潜水规则的破局者，也忽悠到了那些急于投身新奇体验不差钱的世界富豪们。同时为了更进一步向富豪们讲故事，纳什又用两把故事营销的杀手锏。这是电影《泰坦尼克号》中十分感人的一段情节，在巨轮沉没之际，甲板上一片混乱， 客舱里却有一对老夫妇相拥在船上，等待着海水将自己淹没。这不是卡梅伦导演的杜撰，而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老夫妇俩叫做斯特劳斯夫妇，是当时梅西百货的创始人，白手起家，乘船时已经是美国顶级富豪。1912年4月14日晚上了，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后，夫妇俩被带到一艘救生艇上。英国国家档案馆的记录显示，年迈的老先生拒绝登上救生艇，而一些年轻人也被阻止登船。老先生的妻子艾达这时也拒绝上船，并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他把自己的女仆艾伦送上了救生艇，又把自己的皮大衣送给了女仆，说他以后再也不需要这件大衣了。人们看到老先生和妻子最后一次出现在甲板上时，他们手牵着手，随后浪花将他们双双卷入了海中。就像宿命一样啊，那时也有一个深爱着他，陪他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好媳妇儿，名叫温迪。而温迪呢，不是别人，正是这对斯特劳斯夫妇孙子的女儿。或许是这段泰坦尼克号的身世让他被拉什身上的执念所吸引吧，他俩1986年结婚，同时温迪的身世也无疑帮拉什在商业之路上披荆斩棘。而在内爆发生当天呢，这位坐在支援船监视器前的女士就是温迪。突然他听到船外海面上传来一声闷响，音量不大，但他觉得不对劲，问工作人员那是什么声音。温迪似乎很担心自己的丈夫，但不过电脑很快收到了泰坦号发来的信息，刚刚扔掉了两个配重，这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啊！扔掉配重意味着已经接近了泰坦尼克号残骸，这是下潜刹车的操作。但一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十个小时过去了，支援船上的人们却再也没有等到泰坦号的消息。而温迪听到的那声闷响呢，事后被证实则是内爆从海底传到海面的声音。这里十分诡异，就像我们聊过的那些泰坦尼克号沉没中也有很多无法解释的疑点一样，为什么这里泰坦号在海面听到内爆声音以后却还能收到海底传来的扔掉配重的消息呢？就像死神在开玩笑一样。目前调查组认为可能是因为电信号延时导致的，毕竟声音在水中传播的速度是1500米每秒，内爆发生在3800米的海底，爆炸声传上来只需要2.5秒。就这样，温迪再次听闻着泰坦尼克号夺走了自己的亲人。拉什是旧金山人，祖上是美国开国元老，参加过独立宣言的签署，祖父曾担任过加州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本来小拉什的理想一直是当宇航员飞上太空，可似乎他在认识温迪后呢，变成了一个执意潜入深海的人。1984年拉什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航空航天工程学位，不仅学识渊博还体格健壮，当过 F-15 战斗机的飞行测试员，但后来据说是他的视力出了问题，没法再亲自驾驶飞机上天了。随后他就认识了温迪，并开始把精力投入到潜水领域。曾经他独自一人就手戳出过一台潜水器，拉什认为自己就是个天才，有能力潜入深海。但深潜领域和太空相比其实更加冷门啊，恐怖的水压甚至比宇宙的真空更加难以驯服。而拉什却自诩为海洋版的马斯克，既然连马斯克都能征服太空，那我也一定能驯服深海。就这样2009年呢，他在西雅图创立了海洋之门公司，最开始的目标是用潜水艇观光盈利，用可以载五人的潜水艇组成潜水小队，为个人或团体提供服务。可见五人载客量是拉什一开始就决定好的。第一艘潜艇对指点造出来的时候，一个人的船票大概只有7500到4万美元，远低于内爆那一次的一人25万美元呢。2013年联合创始人出走以后，拉什决定和华盛顿大学波音公司定制一款新潜艇，并且执意采用碳纤维做艇壳。2016年 NASA 也参与进来，和海洋之门签订了太空法案协议，说要进一步推进深空探索并改善美国工业的材料和制造。 而就在同一年呢，也有一位和纳什一样名校毕业，号称硅谷女乔布斯的商业奇才，靠一滴血狂赚数亿美元，后来却被发现是个大忽悠，甲骨文的高管、美国国务卿等人都被他耍得团团转，他也因此被判15年监禁。但最近呢，他又在狱中远程创业了，比纳什还强啊，但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在决定进一步探索深海之后呢，或许是妻子血脉中冥冥的宿命感，纳什把泰坦尼克号定义为公司主打的探险项目。纳什说，人类文明最熟悉的三个词，前两个是可口可乐和神，最后一个就是泰坦尼克号。从目前的结果来看，人们的注意力的确被转向了深海，但也拜他所赐，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人敢再贸然下海了。泰坦号上的五位乘客除纳什以外，分别是英国富豪米哈什哈丁、巴基斯坦裔的英国富豪达伍德父子、77岁高龄的潜水专家、前法国海军技术顾问兼深海导游保罗。这是米哈什哈丁在下水前的最后一条贴文，他说很荣幸成为任务专家，在挺过了纽芬兰40年来最寒冷的冬天后，我们的传奇旅程即将开启。真不知道如果哈丁了解了碳纤维的原理，并知道他在码头上冻过一整个冬天后，他还敢不敢上船呢？后面的故事我们就知道了，这是米哈什众多探险活动中唯一没有平安回家的一次。他享年58岁，本来坐拥着一家位于迪拜的喷气式飞机销售公司，早已财富自由。2019年，他曾驾驶喷气飞机以46小时40分钟的成绩横穿北极、南极点，绕地球一周，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2021年，他亲自驾驶着潜水艇，带着另一位富豪维克多，潜入了马里亚纳海沟的挑战者深渊，并且停留超过4个小时。2022年，他还花几十万美元坐着贝佐斯的蓝色起源飞船，在亚轨道的卡门线附近体验了3分钟的太空失重之旅。总之，他上天入地，走在人类探索极限的最前沿，最后却在一次观光旅行中为他人的狂妄买单。内爆后，他的表妹呼吁对整起事件、对海洋之门进行全面的调查。坊间传闻，这对巴基斯坦裔父子中的儿子本来不想上船，是不愿扫老爹的兴，又被众人穿到才勉强上船。父亲叫做沙赫扎达，儿子叫做苏莱曼。他们家的达伍德集团在印巴分治前就是印度最大的纱线进口商，之后整个集团逐渐成长为一个横跨化工、能源、金融和人工智能多领域的巨头。他父亲本人呢，还是英国国王国际信托的顾问。据父亲沙赫扎达的姐姐回忆说，沙赫扎达平常对大自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也是一名泰坦尼克号的爱好者。他小时候经常看一部滨海沉船的影片，还收集一切有关泰坦尼克号的电影、文物和纪录片。2023年，当他得知纳什正在提供泰坦尼克号观光服务时呢，他就果断花50万美元给自己和妻子订了两张票，可妻子却认为机会难得，就把票让给了19岁的儿子舒莱曼。然而儿子临行前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死活不愿意坐上潜艇。但母亲告诉他，那天是父亲节，见到泰坦尼克号是你父亲从小到大的梦想，你能陪着他就最好了。于是懂事的舒莱曼壮起胆子，为了让父亲高兴，坐进了船舱。事后母亲过度悲伤，无法接受采访，唯有父亲的姐姐阿兹曼说，每当想到他俩的遭遇，自己就呼吸困难，难过至极。我弟媳呢，也因此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无法从悲伤中走出。还有最后一名乘客保罗，他曾经是法国海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潜水员、潜艇专家和扫雷专家。41岁的时候，他曾经作为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深海考察团的一员，潜入泰坦尼克号残骸处进行研究。这次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被这艘沉船的历史和神秘所吸引。之后他又37次潜入泰坦尼克号，帮助寻找回数千件珍贵的遗物，人称泰坦尼克号先生。 在出航前呢，很多媒体和工作人员向他确定，真的没有问题吗？保罗的回答永远是没问题，没问题。既然世界顶尖的潜水专家都这么说了，那外界质疑的声音自然一片沉默。但内爆发生后呢，保罗的女儿说，她家向海洋之门公司提出了$50,000的赔偿诉讼，但公司就像一潭死水。那时的妻子温迪也一直没有回应。决定加入泰坦号项目以后呢，不少了解其中风险的专业人士都劝保罗说，你这是在拿你的个人信誉担保一个有着明显缺陷的东西啊。但保罗却说，我老了，我有过精彩的职业生涯，如果我能帮助他们增强行动安全，那我就赢了。所以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壮举吗？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啊。因此有人怀疑内爆是否也是早就计划好的一部分。潜入到深海见到泰坦尼克号，这对于保罗来说就像上瘾，他知道这很危险，但每当他穿越黑暗看到残骸时，一切危险都变得微不足道。还有人说，保罗年纪大了，泰坦尼克号是他的人生和激情所在，他永远会义无反顾地下潜。另外，那时的一位密友名叫卡尔，也在其新书中爆料说，我早就知道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旅程，那时就像计划好了。那时的自尊心非常强，为了让自己成为泰坦号和泰坦尼克号传奇的一部分呢，他不惜献出生命，而且吸引越多人瞩目越好。卡尔还说，泰坦号的名字并不是来自于泰坦尼克号，而是来自于一本1898年的美国小说《泰坦号的沉没》。小说中，一艘名叫泰坦号的豪华游轮在四月的北大西洋上撞上冰山，沉没在纽芬兰附近的深海。小说发布14年后呢，泰坦尼克号几乎以同样的剧本在现实中沉没。很多人说这部小说预言了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但卡尔却说，那时的疯狂行动就是在向这桩往事致敬，以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爆炸之一离开人世。回到现实，这就是泰坦号的故事，像是一种宿命，也像是人类面对深海时的无力。记得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美国作家格雷西曾在泰坦尼克号的真相中写过，当他在北大西洋的海面上高速航行时，船上的奢华和乘客的享受一瞬间让我有种强烈的恐惧感，这艘浮动的宫殿太完美了，以至于我担心一位愤怒的全能者会对傲慢的人类进行惩罚。结果没想到天罚最后真的降临了。或许这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的真相吧。不仅仅是个人，每当人类狂妄自大不知天地为何物的时候呢，他就会用一记重拳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敬畏自然。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原来这又是一个人类狂妄挑战自然戏弄死神的故事啊。